好的，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的现场。我们知道呢，这个中国与菲律宾、越南等邻近国家在南海的主权争议现在是越演越烈了，而中国拒绝回应国际法庭有关于南海争议的仲裁通知，更让外界看见中国这只东方巨龙的强硬态度。中国为什么拒绝国际法庭的调停呢？而是否中国的态度跟做法正在让自己孤立于国际社会？其他国家又将如何面对中国这种做法呢？而昨天，中国与越南分别将海洋争议都提交到联合国秘书长手上，事情将会如何发展？还有台湾如果跟中国合作的话，将会如何改变这个争议的局面呢？
对，有关的话题呢，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为我们分析。第一位是在演播室内的亚太法学研究院的执行长孙远昭，孙先生你好，欢迎您。
您好，
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客座教授张博树先生，张先生你好。
哎，你好，
张先生是在我们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的啊，欢迎张先生，欢迎孙先生两位。那么当然了，听众观众，我们也欢迎您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电话同时开放给两岸的朋友，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您可以打400-120-0551，台湾的观众朋友，欢迎您打00-801-148-940来参加我们这个话题的讨论。
好的，那我第一个问题想先请教这个孙先生，因为您是法律的专家，也就是说我们看中国这一次他拒绝回应这个国际法庭的仲裁通知，叫他不去。那我们知道的，但国际法跟这个对国内法是不一样的，那如果是国内的法庭，他这个传票叫你去你就得去，在国际法庭是不是也是有类似的情况呢？那或是说中国他不去或不理会，是否就有违反了国际外交的惯例呢？孙先生，
是这样子，在对于有关国际方面的这个规范，尤其是海洋的这个事务的时候呢，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所谓联合国的海洋法公约，这是在1980年代所通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件。那么这个文件的话，这个公约里面有320个条文，另外还加上十几个附件，所以零零总加起来以后呢，非常的庞大。那么规范了只要是跟海洋有关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那所以也有人把称之为叫做这个国际间海洋事务的宪章。所以它重要性这个不可小觑。那么按照这个公约，那么中国政府是这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会员国，那么按照公约的规定的话呢，那么公约287条说得很明白，就如果将来在任何跟海洋事务有关的争议问题上面，每一个缔约国你都可以选择你要以什么样的一个场地或者一个法庭来作为处理争端的一个机制，那么各个国家可以自由选。那么很有趣的是，中国政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选，你有4个选项。那么有的国家选的是国际法庭，有的选的是国际海洋法法庭，有的是选的是这个国际仲裁法庭，还有一个是这种叫做一种特别的仲裁庭啊，是针对特殊的几个事情，你可以在四个当中选。那么选了以后有争议的时候到里面去。那么这个规定呢，另外还有一条，他说如果你这个国家你虽然签了约，但是呢你没有选的话呢，或者是双方谈不拢，在程序上面讲不定说我们到底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呢，那没有关系，我们就送到这个国际的仲裁法院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事情的由来，因为基本上中国政府说我根本没有选，所以我也不需要再理你。那么于是呢，对方也就是菲律宾和越南，他们就把这个事情递交到国际仲裁法院啊，它不是国际法院，是国际仲裁法院，
是海牙的那一个，
但是也是在海牙同一个地方，但是它里面有其实有好几个不同的法院在那里啊，送到那里去想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这个事情其实早在2013年就已经开始，那么这一次是这个仲裁法院呢第二次递通知了，说我们准备要开庭了，我们已经找好了5个仲裁员就像是我们民间的这个仲裁的做法一样。那么基本上你们有争端的两个国家，你去找两个，他也找两个，然后大家同意的再找一个，表面看起来是一个很公平很持平的一个仲裁庭，由这样来组织。但是呢的确如您所说，在这个诉讼的程序当中呢跟我们一般老百姓的诉讼不太一样的是，任何的国际一个公约你都是要尊重国家的主权，如果一个国家说我不愿意接受这个或怎么样的话呢，别人拿他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办法，当然有少许例外。那么在今天的这个情况，你就发现中国政府最基本上他说我不接受这个，我也不愿意用你这个，这是你们单方面要去 讨论要找的这个法院去解决的，跟我无关。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僵持的局面。
那我要请教一下，在纽约演播室的这个张博树先生啊，就是说，中国他对于这个国际仲裁法庭的这一方面，他不愿意做配合，他希望以别的方式啊。我们看到，尤其是说，他现在是提到联合国啊，那所以他这样的一个做的方式，是否比较跟其他的外交惯例来说，是不是属于比较正常的一个做法？还是说他这样子拒绝仲裁法庭的一个做法，是不是他还打算下一步有其他的办法来处理他的争端呢？
我看是不是这样子，就是我们现在搞清楚为什么中国在菲律宾啊提出要求这个国际仲裁法院来仲裁，他会拒绝啊？就是说的话呢，这个我觉得在中国看来的话呢，诉诸海洋法公约来进行这种评判的话，对中国是不利的啊。当然说到这一点的话呢，大概我们需要对这个国际法里边关于海疆划界的一些基本原则是吧，咱们简单的回顾一下。是吧？那么据我了解的话呢，这种原则大概有四条啊。第一条呢，就是这个大陆架自然延伸原则啊。大陆架自然延伸就是你的大陆的这个领土向海下的这个自然延伸，这是划分海疆疆界的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的话呢，就是所谓等距离中间线的原则啊。因为这个各国嘛，这个临海的或者相向的一些个海洋国家啊，它会有一些个。这个共同的海域，那么怎么来划分各个不同国家之间的啊这种海疆领土是吧？那么现在的国际法的话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干脆我们就是平分，以这个中间线作为基准，按照几何原则是吧？这是第二条。第三条的话就是所谓公平原则是吧？因为这个说老实话，这个各国的海岸情况的话呢千差万别是吧？仅有前面两个原则，可能还是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啊。这个说的话需要各国之间是吧？这个按照公平的原则来进行讨论。第四个原则当然就是要和平是吧？不管大家有什么争议，不要诉诸武力是吧？这当然是对过去一百年来这个过去的那种社会达尔文主义时代是吧？这个靠这个胳膊根强硬，靠国家这个实力强硬来决定这个领土啊，那是个列强时代的一个标准。现在的话，当然人类已经进入这个二十世纪末期，就现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因此在这个问题上的话呢，强调不要动用武器，大家好好谈，坐下来和平的谈啊，这四条原则。OK， 那么我们看呢，这四条原则里边，是吧？对中国来讲，现在中国的这个关于这个南中国海的这个海洋这个领土要求的话呢，它现在是画了一个很大的圈，南边一直到曾母暗沙，是吧？而整个南中国海的话呢，这个它的面积一共是135万平方公里，那但是它把这个圈画下来以后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它几乎把这个领土的这个边界的话呢，画到了东南亚的各个国家的家门口。啊，当然这是这个1947年是吧？当时的这个中华民国政府是吧？当时画出来的，啊，那么这样一个东西的话呢，显然按照刚才我所说的那个前两条原则，说大陆架自然延伸原则啊，那这个现在的这样一个中国的这个对这个领土的要求，显然有它不合理的一面，是吧？如果按照这个等距离中间线的原则的话呢，大概中国也不占便宜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我觉得这个中国现在拒绝是吧？按照这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82年通过的这个文件是吧？作为判定南中国海的这个主权归属是吧？我想大概是出于这样一种原因，这样一种理由是吧？因为对他不利是吧？对他不利啊！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那好了，你上来动拳，我不承认是吧？我不接受啊！这是现在的话呢，中国对这个菲律宾这样一个要求仲裁的结果的一种回应啊！当然刚才也提到了，说那为什么昨天是吧？这个中国在和越南的这个西沙群岛的这个问题上面，他会主动向联合国提出来，是吧？因为这里边的话呢，这个他似乎觉得这是另外一个不同的背景了，是吧？因为这个西沙这块的话呢，过去越南曾经承认过中国的这个主权要求，是吧？是这个75年以后他又反悔了，是吧？再加上的话呢，现在这个中国实际控制的这个中建岛，是吧？距离和现在这个正在打井的这个地方很近，17海里。是吧？因此的话，他觉得我在这块伸张我的这个海洋领土，我有充分的根据，啊，因此他愿意主动的把这个问题诉诸这个国际场合，诉诸到联合国。
好的，谢张教授您的分析啊。那我们其实您刚才也提到说，这个所谓当年中华民国留下这个11段线，其实我们还要指出啊，就是说中华民国留给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11段线，中华人民共和国掉了2段线，啊，变成只剩下9段线了。不过我们知道呢，现在中国的这个外交部的态度还是非常强硬的。我们看到是星期天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他针对越南 还有菲律宾两国的海军官兵，他在星期天呢在南沙的男子岛，也就是越南称的西双子岛举行的体育友谊比赛提出了批评。我们先来听听看华春莹是怎么说的。
越南和菲律宾一起搞这种小动作，充其量就是一场非常拙劣的闹剧。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要求菲律宾和越南方面停止任何寻衅滋事的行为，严格的恪守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不要采取任何使争议复杂化和扩大化的行为。
是，那我想请问一下张博树教授，我们刚才华春莹他的话其实应该是说不只是他了，每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话都蛮强硬的，尤其这次直接批评人家其他国家是闹剧哦。那么我想请教，就是说我们看到中国在这一次的这个事件里面，或是最近这几次海洋争议里面，他的态度都是非常强硬的，那么是不是说呢，中国在未来他是否在这个崛起的同时呢，反映出他崛起的姿态就是以这种强硬的姿态在强硬在崛起的。那么未来中国更加强大之后呢，是不是他也打算说这个现有的西方国家或者您刚刚所说列强所写下的国际秩序，他不打算来完全遵守，他要来全盘改写现在的国际秩序跟国际关系呢？张博士教授。
是的，是这样子，是吧？但是我要纠正一句，就是说他现在要改写的秩序的话呢，不是说过去一百多年前，是吧？这个列强时代所奠定的那个秩序，我们现在这个目前的这个国际秩序的话呢，是二战以后所形成的。而二战以后的话呢，这个打败了这个德意法西斯主义以后啊，那么在联合国框架之内和一系列新的国际准则的范围之内，我们现在所确立的原则其实基本上还是一个以这个现代人类文明所达到的，是吧，这个民主公平，是吧，正义和平，是吧，以这样一些基本原则所建立的这个框架，是吧。当然这个框架的话，当然对于这个各个国家之间的利益，是吧，利益关系、利益格局，它是有一个大体的一个划定的，是吧。问题是呢，这个中国过去，是吧，我刚才提到了，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确实就在要求说，我整个南海这块的话都是属于中国的，是吧。但是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事实上他没有能力，是吧，真的对整个这片海域进行管控，是吧。那么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啊，当然他是继承了中华民国政府关于这个整个南中国海的这种主权要求，是吧。但是在很长的时间里边，其实他也没这个能力，因为中国的海军的话过去比较弱，是吧，没有这个远洋舰队。这些年呢，随着中国的国力的增强，是吧，中国的崛起啊，中国在国际上的分量的话呢越来越重啊，因此这个当然也伴随着南中国海这块的话呢，海源资源发现的越来越多，是吧。那么中国自己也的确对资源方面有更多的要求，这个情况之下的话呢，他会这个把过去只是口头上所宣称的那些东西，他现在要把它落实到行动上，是吧。因此的话呢，但是这么一来，他就会和周边的这个同样声称拥有这些个海洋领土的国家必然发生冲突，是吧。但是中国的话呢，现在这种主张是由于他自己的国力增强了，他认为自己现在有这个能力了，是吧。那么他要打破现在的秩序，而这种打破的话呢，势必和其他国家之间，是吧，要发生冲突。
对，
这个现在看得很清楚。
是，刚刚张博树教授已经得到这样的一个说法了哈，这个这么样强烈的态度势必会让其他国家得到警惕哈。那么孙远昭先生、孙教授，您觉得哈，像中国这样的强势态度，而且呢是咄咄逼人，把其他国家都说是越南、菲律宾这小国在这用私利来进行什么样的这个什么把戏啊、闹事什么之类，以这样的态度啊，对于这所谓的这个东亚、东南亚地区或中国、亚洲整个的局势来讲，其实只有更加加强了其他国家的这个戒心呢、啊。是不是对中国整个这大国崛起这个整个的这个气质跟环境，其实它有这些负面的影响，您觉得呢？
这里面的确，我想以从外交发言的角度来讲的话呢，的确这个我们所看到的是令我个人是比较惊异，因为一般来说的话呢，在外交场合讲话都比较圆融，他比较不会用这么冲的方式去讲，这个是罕见的这个一个表达方式，那么而且很情绪，所以也多少可以看得出来，也就是中国政府对于现在的这个整个态势的发展已经感到相当的不耐烦，那么这或多或少也可能跟最近在越南发生的暴动的事件有关联，所以这个说话会越来越重。那么在这里面，我想针对刚才您所提到的一个问题，我想提出一个个人的看法。那么我想中国基本上它不可能去改变一个国际法的规则， 因为今天对于因为他毕竟大家都是国际社会里的成员，而且他也是这个我们刚才您提到了这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会员国，所以他不可能去改变这个规则。那么要怎么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你就发现说，其实今天对于南海主权的争议主要是两个面向。第一个是海洋法公约所规范的部分，这是法律的面向，还有一个是属于公约没有讲到的事情，这就是所谓的历史的主权。所以今天站在中国的立场是想把这两个重叠的来作为讨论。那么因为你如果是这里面当然会产生一些争议，因为如果是按照法律的架构来讲的话呢，里面我们在讲四件事情。第一个是这个岛屿的本身，这个陆地的部分，因为整个海洋法的领域也好等等也好，都是从大陆面向海洋，以大陆来支配海洋，所以第一个要决定是这里面有这个陆地的话，它有没有本身有没有主权。如果是只是浮在海面上那个小岩石，可不可以拿一个圆规拿那个做中心点一画，200海里就是我的专属经济区，这个是有争议的，海洋法公约说不可以。所以这里面，所以你会看到说中国的这个官方的立场，他都会告诉我们说，中国对包括南沙、西沙、东沙和中沙在内的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并对相关海域及其海床和底土享有主权和管辖权。他这里面其实在透露了四件事情。第一个，我对于这个领土我有主权，然后第二，领土周边的那个所谓的相关海域我享有管辖权或者主权。那到底这个是不是在讲的是领海不清楚，但是看起来好像是，
有可能是经济专属区，对不对？
第三个他讲到的附近海域，这个可能是在谈的是200里的经济专属区。那这个东西的话他没有讲明，但听起来很像。还有底土，所有这一大片区域下面的这个土地我享有主权和管辖权，所以他其实在讲四件事情，这是法律的面向。然后他在讲历史的原因，说加强我对这个事情的一个管控。他说这是我发现的，我先占有的，然后呢我行使了有效的管辖，而且呢你越南你自己当初也承认过，所以在法律上还有一个原则叫净反言，你当初承认这是我的，你既然放出去了，你不可以现在再想把它要回来，所以发现、先占、有效管辖以及净反言，这四个加上前面的四个，用8个东西堆叠起来，作为今天整个中国对于南海主权的法理也好、历史也好的一个主权的主张基础，就在这个上面。
是，
我们可以想见这个争端要继续扩大下去、啊。
对对，在我们接这个观众朋友的来电之前呢，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张博树先生哦，因为刚才我们讲到说，中国他这么一连串这个很多的法律历史上的分析，认为说哪些东西是他的，其实有另外一个东西他也认为是他的，就是台湾。那么这个台湾呢，认为说太平岛呢是台湾的一部分。我们看到前阵子这个台湾花了大概1亿美元在整建太平岛的军事基地上面的港口。那么呢，当时就是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中国方面反而是没有很大的动作的，跟越南或是其他的国家并没有类似一样强势的一个做法。那么那时候就看到是说，有一个这个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研究员呢，张哲信，他就说，为什么中国对于这个台湾在南海或者在太平岛上进行这样大规模的一个军事的甚至有军事演习，四月的时候台湾还在那进行军事演习，为什么都不会有反应呢？这是因为反正台湾本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太平岛是中国的一部分，于是呢太平岛周遭的海域跟这个南海呢也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那您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说法？还有台湾是否就会因此跟中国来合作在南海问题上呢？
OK, 其实你是谈了两个问题是吧，我感觉是这样子，头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所谓这个我们在谈海洋主权的时候，这个历史角度刚才孙先生也谈到了，说是中国政府现在非常强调的一个方面是吧，说为什么整个南中国海都是我的，因为这个地方2000年以前就是中国的是吧，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是吧，这是这个中国政府的话呢经常使用的一种表述的方式，一种论证的方式。但是这里面其实存在一个问题是吧，因为中国今天的话，当我们谈这个主权这类概念的时候的话呢，这是一个现代概念啊，不管是陆地的领土还是海洋领土是吧，谈到领土谈到主权是吧，这是以现代主权国家框架作为基础的，是这么个概念啊。但是谈到2000年以前，谈到100年、150年以前，那个时候的话呢，说老实话那是另外一个世界，那是另外一个概念是吧，当时的中国的话呢是一个天下概念，这个天下概念的话就整个天下都是我的啊。我们有的时候的话，学界用一个词叫做这是一个朝贡体系 是吧？按照朝贡体系的话呢，过去当然这个中原政府这是核心，是吧？周边地区，你像包括今天的印度支那，包括今天东南亚啊，还有其他一些地方国家的话呢，当时曾经是中国的藩属国，是吧？你这个国家都是我的，那你那个地方当然是我的，是吧？但是这个概念不是现代概念，这是过去的概念。因此的话呢，说这个南中国海或者其他一些地方说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其实这个说法是不通的，逻辑上是有问题的，是吧？这是一条。那么你用这个东西来主张今天的主权概念，是吧？严格的说的话呢，这个在逻辑上是不自洽的，是吧？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啊，那么第二点，关于你问到的这个台湾问题，这问题当然比较复杂了，是吧？这个海峡两岸的话呢，他一直都是宣称我自己代表中国。到现在为止的话呢，这个不管是中华民国政府，就是台湾的，是吧？还是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他都在这样宣称，是吧？那么两岸当然有很多这个过去在长时间里边处于敌对状态，是吧？这些年的话呢，随着两岸的这个关系的这种解冻，是吧？都在努力，是吧？似乎往一块走，啊。那么而且在这里边的话呢，大陆处于强势，这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吧？那么涉及到南海问题，的确是吧？这个台湾的海军现在占了一部分岛屿，是吧？特别是在南沙那一块。那么在这个面临着和这个东南亚其他国家发生的这种领海争议这个问题上边，现在中国大陆拿出一副姿态来，是吧？说我在台湾的话所占的这些地方没关系，你也是这个中国领土，因为这个台湾确实也自己宣称是吧？这些都是中国领土，是吧？按照这个中华民国宪法，当然它也都是中国领土。是吧？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的话呢，那么中国大陆北京政府现在态度很明确，是吧？至少在我看来，是吧？就在这个问题上边，是吧？我不去和这个台湾方面去争纠那个我们之间的内部的这些问题，是吧？那么我们应该拿出个一致对外的一个劲头来，是吧？你看这个中央电视台里的一些节目，特别是海峡两岸，是吧？还请了那些个体制内的学者，经常都是这样一个调子，是吧？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内部团结，我们一致对外，如何如何？而台湾的话呢，从官方来讲，马英九这个马英九政府的话呢，这方面反倒要谨慎一些，是吧？因为它还涉及到台湾岛内的政治、两党政治，民进党会怎么说，是吧？所以在这问题上，反倒他的表态是比较谨慎的。
好，谢谢张博树教授，我们现在时间很紧迫啊，很多听众在线上等候很久了，希望大家发言赶快精简啊。好，我们来接宁夏的高先生，你好，请说。高先生您在线上，请讲。好，可能我们失去了高先生。浙江的曹先生，曹先生您好，请讲。好，曹先生好像没有接通到啊。
对。
好，我们还有一个啊，吉林的，吉林的于先生，您在线上。
都没有接近来。
你们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啊，中国的小学课本上，西沙、南沙、正南沙就是中国的版图。那么菲律宾和越南为什么今日才主张主权？完了，美国国防部长啊，哈格尔5月31日在香格里拉的对话会上发表题为《美国对地区和平的贡献》，指中国破坏了南海地区的稳定。那么美国资深外交家傅里民先生近日啊接受凤凰卫视记者王明龙采访时称，强烈抨击美国政府，美国重返亚太会使中美两败俱伤，美国重返亚太正应了墨西哥的一句谚语，离上帝太远，离美国太近。主持人。
好的，谢谢于先生的意见。因为我们时间紧迫，我们请这个苏永章先给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总结。接下来，你看这个事态该怎么发展？国际法庭这边还会继续走吗？还是就往联合国比较政治的方面来做仲裁呢？
个人的看法认为，将来的倾向应该还是属于区域性的这个多边或双边的这个协商，大概不会送到国际法院去，因为那个这样的话一翻两瞪眼。那么对于中国来讲的话，这个赌注太高，风险太大。大概不会做这样的一个投入，
所以如果其他国家就算要提过去，他还是不会同意，
不会。
好的，好，谢谢您的分析。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中国还有东南亚在这个南海的争议上的这个讨论呢，我们就先进行到这边。等一下回来呢，我们要讨论的是美国企业从中国回流到美洲，孙先生跟张博树先生将继续为我们进行点评，欢迎您继续收看。